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启牧我们要继续就着这个路加福音撒种的比喻谈下去。
他这个路加福音呢，是不是讲说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他说落在磐石上，因为没有根得不到滋润，一出来
就是差不多嘛。这那土浅的石头就跟不过这里用的磐石听起来像耶稣基督的磐石，但是你就土浅地就是那种石头很多啊，然后你扔下去你没扎根嘛，对吧。
路加福音是讲说特别是得不到滋润，一出来就枯干了，你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因为这里他说得不到滋润，好像这个
我倒不觉得是人心得不着滋润呢，应该是神的道到了人的心里，人的心没有去保护，没有让神的道发展生长发芽。因为人的心是土嘛。
嗯，这人的心是石头。
啊，石头，对，人心是的石心。嗯，
神的话掉在这个人的心里面，这个心，这个人的心虽然接受了神的话，可是没有进一步的滋润，是吧？没有滋润，可是神的话自己会发芽，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发芽发不生，然后后来一晒就干了吗？照马太福音是说发苗很快，这里倒没讲发苗很快，但是无论它快不快，那个苗发的没有根发出来，看起来哇，好像有那么个样子，但太阳一晒它就不行了。
嗯，
有这个滋润的话呢，那是在乎这个心有没有啊？这个讲的就好像老生常谈了。
这不是老生常谈，你得举出例子来。因为既然就是四种人心，主耶稣也讲了，我们现在又是传道，对不对？第一种很容易讲，你讲了，你传给他，他把你践踏了，是不是？地上践踏，天上飞鸟把他叼走了，啥都没剩下。
哎呦，第二种的，这个恕我说啊，教会里会看见那种啊，他突然一下好像很快就信了。
嗯，然后呢？
然后现在也大发热心啊，就是好像显得这个很被这个神所感动啊。然后在教会里忙活了一阵，也有的就根本不忙活。然后他后来就好像这也觉得也没什么，这眼睛也没看见过神，对吧？神的救恩嘛，他好像觉得神的救恩离他就慢慢的就远了，他就渐渐的不觉得神怎么感动他，不觉得来教会有什么意思。服侍也没有热情，后来慢慢的甚至连教会都不来了。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什么叫发苗？什么叫没有根？什么叫得不着滋润？
发苗就是我刚才讲的啊，
又是你刚才讲的。
那我刚才讲什么我也忘了。那发苗就是它
有那个苗头，有那个样式，
有那个样，没有根，就他信的，那他没有扎根在基要真理上，没有完全的认罪，没有完全的交托，是吧？这个我怎么知道他没有根在哪呢？这不同的人，不同的样子，不同的。
什么叫得不着滋润呢？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倒觉得他们的主要的根就是他们信主没有把眼睛放在永远的事情上。
呵，
信的主，你说没有得着滋润呢？这个我很难，如果按照我刚才的比喻，这个滋润和神的道，这个你怎么让神的道得着滋润呢？
到时候是神的道来滋润我们，对不对？
对，这个地方我要按照比喻的意思，应该是我们的心怎么样保护滋润神的道。
或者说这个照这引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嗯嗯，
你说神的道用什么东西来滋润呢？对不对？什么叫做神的道有根呢？那这个根跟滋润应该是可以连到一起的。所谓根就是它需要吸取养分，吸取你的滋润嘛。
对
不对？你没有东西给它长，这个叫做没有根基，没有根，所以稍微有一点样子。一般你说发苗嘛，我们可以勉强说他有一点基督徒的行为，比如说有参加一些基督徒的活动，可是他从这里看，尤其赖皮一点，从底下比的话，应该是讲他没有悔改的根基。 在他生命里面没有认罪的根基，神的话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的生命没有一个对应，所以被称为石头地，被称为磐石啊。这个磐石当然不是指基督了，而是指的这个什么人心硬的像石头一样嘛，应该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主要就是说你从底下第三类的人能够找出对应来。那第三类跟第一类中间呢，肯定就是这一类的人，不是真的悔改信主，他是听听道理觉得这也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把第二第三类要是比较一下的话，有的人会觉得第二类那太阳晒浪的然后枯干了的话，那应该比较代表着艰难的时候吧。
哎，这个太阳晒其实应该是让你得到生长啊，这不是什么大灾难，就是太阳一晒就枯干了，那了得吗？
哎呦，那也干旱之地，你在德州住这么多年，
不
去年你想想看，
那不是干旱，这是太阳出来啊，就是每天日出日落，这是给你让你生长的太阳。可是连这个最基本的阳光到了你身上，你一晒就枯干了，这个就很可怜了。
哎呦，那这个
同一个晒阳，其他怎么没有枯干呢？
那因为没有根吗？对吧？咱们又讲绕了。
你第三种，你先看第三种。第三种就是在路加福音讲的很特别点是什么？就是说呢，
第三种就是荆棘啊。
不错，它这个第三种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起来，这是路加福音讲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说你不长啊，其他地方它就其他几个福音书就没这么讲，它就说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它就说。一同生长起来，
嗯，你说荆棘会跟着一起长，嗯，
就是它跟荆棘一起长，重点是什么？就是说第二种是不长的，第三种是长的。第二种的问题是没有根，没有真的成长，没有真的长根。第三种呢是长是长，但是其他东西一起长，
就是，
对不对？所以我才说第二种的叫做他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他就把福音当成一个好消息。好东西，有一件礼物我收下了，但是呢，
你在讽刺小贝你啊？
我什么时候讽刺小贝？这个
有一件礼物，那个也讲到了，是吧？人是因为需要神，为什么需要神呢？他因为罪恶捆绑。
你讲你的，这个叫做传道的，撒种的出去撒种，对不对？他听他的，他听了他的里面，你对于一个传的悔改赦罪的道。那个神的道需要你心里面扎根，需要你心里面滋润的地方，就是说你得说我是个罪人啊，你对神的就他吹笛你跳舞，他的举哀你啼哭嘛，
好，
这叫做滋润，是不是？神的道能够对你的生命来讲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喂养，你因此基督得以在你里面成长，这个神的道能够在里面发挥功用，是不是？而不是说哎，我一听啊，我也要进天国啊。所以常常有人在讲说呢，有些名人讲说基督徒啊，有最下等的基督徒就是要进天国的基督徒，这是非常非常外行的。首先，你当然要进天国，但是你说真的只是进天国的基督徒，实际上他是信不下去的。太阳一出来他就晒干，
那可能也还这里还代表一种，他可能他不那么太想天国的事，他就是来信主嘛，得着神的祝福哎。
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根，只是在脑袋里边，一下就枯干了。当然，现在主耶稣并不是在讲说这样的人到底这个救恩算不算？他只说你没长起来
啊。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这的时候想过他们有没有得着救恩。
大家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谈起来太那个了，肯定要引起争议的。但是只是说这里的重点不是讲那个，这里重点讲到一种人，这种人福音听清楚了没有都成问题。可是你们所说的他要他会接受，他会接受，这并不表示他就是真真正正让这个撒的种啊能够结出籽粒来那结出籽粒来是最重要的，这是重点。主耶稣要我们都变成第四种，但你说我如果是第二种第三种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他不是在跟你说这个，他就要你
你本来没说，我直到今天才想过说第二种第三种有没有得救。你看是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嘛，凡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没听懂这个比喻。你跟孩子讲说你要考 A，对不对？他说那要是考个 B 怎么样？考个 B 不够好，你还是要考 A， 要考个 C 怎么样？ 我要是真考个D回来，你会拿我怎么办？哎，你考个D回来，我还是要你去考 A， 是不是？还没到嘛。那个主耶稣讲这些例子，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这些比喻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听懂，它是干什么？
那当然是节食百倍嘛。
对，他就是鼓励你去节食百倍。
嗯 嗯。
他不是要告诉你说，你看啊，这里面有的人就是那样，有的人就是这样。固然这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应该晓得的，
嗯、
可是难道他们有一个鼓励的意思吗？而且我们在做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时百姓听不懂，当时所谓一个隐藏的奥秘，现在都已经打开了。
嗯。
从记在福音书里面以后，没有人听不懂的。对不对？他不需要你来验证说，哎呀，这个蒙哥是第二种，启牧是第三种，小贝是第四种。
哇，
不需要你来贴标签的，他是要你好好的对于这个撒种的出来撒种这个道啊，他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
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种是一起长，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我们越听就越觉得害怕，因为讲到第三种，恐怕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会留在这个状况里面。他不是说你不长，他也不是说你不接受，在路加福音尤其讲得很清楚，是一起长，
一起长。那这个荆棘所要代表的，要读一下下面十四节吗？
那当然，你听我们读一读了。他下面十四节他怎么说呢？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哎，那在这里讲的要走开以后，哎，
他这个所谓走开以后，就是你听完了，你听见了，你总是得走开呀、
啊。哦，哎，有没有这个意思？
离开以后，那么你车子开走以后、行不行？
哎，有没有可能他就已经离开了真道的，是吧？听偏了。
他就是说，他从教会、从这个讲台前面、从这个信息前面，转身去过他日子的时候，走开以后，其实是很形象的讲，他这个人呢、来教会是一个样，回家是一个样，对不对？他难道不信吗？他不是不信，他很认真，他可能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哎，他可能也参加读经，也会祷告，可是到底在他心里面，什么东西和这个所听见的主的道一起长，那个是重点。这个一起长，我觉得是这几个福音书里面讲的最传神的一个东西。因为读马太福音好像就被荆棘挤住了，好像那个人很无辜一样，对不对？
对，他还没看出他要长。
对，因为你一起长，你现在正是春天啊，秦牧，你现在是怎么样？你们那边你现在有院子吗？
有。
我们这个院子，这个美国人这个草坪啊是有讲究的，有好几种草，是不是？我们南方这种草叫做圣奥古斯丁草。
我搞不清，反正有的是看着顺眼的草，有的是杂草。
哎，对，
有好看的草，有不好看的草。
三月四月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那个真正要的夏天真正在长的草，此时此刻是看不太见的。因为各种各样的草，有的草呢，过了一阵子呢，就会被这个奥古斯丁草打败。给它吃掉，有的草呢，等到夏天的时候，它把奥古斯丁草吃掉。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家这个就是已经完蛋了，我这不去年这么旱，我家草都死光了，所以现在没得办。
春风吹又生啊，今年一定还会再起来的。
根都已经死掉了，就没办法了。那这个
这东西怎么办？是吧？用到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上来说，
他讲得很清楚啊。世上的思虑
、
财富、宴乐，他讲了这三个。那这三个可以包括足够的东西让我们自己去反省嘛。有的植物啊，当你和神的道一起长的时候呢，到最后他是会把你挤住的。而且在小的时候看不出来，就是可怕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念书，
是
念书的时候你被主感动，很火热，你想要好好为神国做一番事业，不过呢这个毕业了先找个事儿有钱了得先买一个房子，换部车子，生个孩子，
对，
娶个妻子，当然这个是顺序要弄对。
那别对对对，顺序你这讲都没讲对，这不行。大部分留学生是在那些都没发生之前就先娶了妻子然后再生孩子，好吧？
你说这是不是应当的事情？是应当的事情。
嗯，
那你既然来到美国，这里有工作的机会，你反正现在回国也找不到事，人家都不要你了，对不对？你总得养家糊口，你就做下去就是。
嗯，
如果你做下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切的你认为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当它和你一起长的时候，谁把谁挤住？
可是你讲的这些事，这不叫今生的思虑耶。马太福音讲的钱财的迷惑，那要不然的话，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来读书的时候是1000块钱一个月，后来呢做 postdoc 就3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再工作呢就看你的工作是什么样，有5000的，有10000的，那就是说随着你的钱财增长，这个就是经济啦，是有点勉强了点吧。
我不觉得它是个勉强啊，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养虎为患，你知道吧？
当然了，钱越多就越容易迷惑。可是我着实看见过，在做学生只有1000块钱的基督徒有迷惑的，有在那里啊，实在是被缠住了。也有这种工作的啦，我觉不出来他是被钱财迷惑的呀。
你交过女朋友吗？对不对？
我的顺序还挺对的。
先有再婚，然后再生孩子，是吧？
你这讲的就跟奉子成婚一样，不，先有女朋友。好，然后我们谈论婚嫁，好，结了婚以后再过了差不多3年才有了孩子，好吧，
那又过了3年，又过了3年，又过了3年、
那个再说，那个你都广告过很多遍了，但是你什么这个你的 point 是什么？
我的 point 就是说呢，你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她迷惑了，对不对？什么叫做钱财的迷惑？就你一定要晓得这东西会胜过你，这个你一定要晓得。
那这个是对的，对，钱
不是
越可能胜过，
不是不要你有工作，不要你有该有的东西，只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晓得，这个东西呢，长到一定的地步，肯定要胜过你心里面的道，要把你挤住，这是绝对心里面需要提防的。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和从前的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很久以前我们也讲过，圣经时代的农业社会，甚至你那时候经商的人，你多半都是个体户。
可是你也分什么样的个体户，你在农村做个体户和在比如哥林多那种大城做个体户，它区别大了。
因为你现在的所谓的老板啊，比如说你找一个工作，是你的雇主以及他要做的事情决定你有多少时间，对不对？你跟所以现在常常有人在讲，我们就是喜欢学保罗织帐篷。我请问你，保罗一个星期织几次帐篷？织几个帐篷？是谁决定？跟我们现在的上班不一样。有的人呢，上5天，天天回不了家，那这个东西不是你决定，是你的老板决定。以前的人，你像以前的人，保罗织帐篷，他恐怕他没地方住，他也住自己的帐篷吧。
对，一个人好。
你现在在这里不一样，你现在在这里不一样。比如说，你到咱们的休斯顿，是不是？休斯顿这个唐城啊，凯蒂啊，这个珍珠地啊，这你也都见识过。
都见识过。
你要么你就不要买房子，
嗯，
是不是？你要买房子，我可不可以买一个10000美金的房子？有没有？
有也有，就是你不敢去住。出自良心，谁敢去住？
20000美金的房子，你敢不敢？对不对？
差不多嘛，那一个量级的差不多。
那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到了一个可以住的量级？你在这个社区里边，它本身就已经替你定了基本的价码。
嗯，
是要你背在身上还就还不完的。
嗯，好，
是不是？然后你住在这些地方呢，它决定你几点钟要离家上班。
也不见得吧，那个工作性质有不同，还有那种自己开店的，对不对？啊，他不就像当年保罗这个织帐篷吗？他决定什么时候开店，怎么样？
你到中国城去看，有谁决定什么时候开店？有没有一个人他？
因为基督徒太少嘛。
不是，店面的租金决定你要什么时候开店，不是你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开店。店面租下来多少钱？这个每个月，这我太太最近就跟我讲说，你去算一算，到底我们一个月开销多少钱？我需要知道一下。那我就是很不想去算，算别的都好，就不想算这个。
嗯，
你一算下来你就知道了，这所谓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先不要讲宴乐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是给你价码定的非常高，要么你就什么都没有，你要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
哎呦，
备很多。哪个人能说，哎，我就一个礼拜做一天就好了，我啥都够了，是不是？我不求，我什么都不求。你要求一个基本的，就已经够你忙的了。而且这个东西累计下来，你还要孩子上学，还车子要坏，要健康保险，要这个保险那个保险，你他不可能不成为你的思虑。这个是我要说的，你单单是把
哎，孟哥
日子过下来，哎，
我倒是觉得这个对今天的中国的现状还贴切一点。我觉得对于北美，其实还真没有那么严重。对，现在对中国的，至少我所认识的，我同龄的朋友们，他们真有你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感受，就是你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你想把它忙完，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啊，
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可是，在北美，你还是看见过啊，那个在家的就是夫妻两个啊，不工作的太太，那挺多的呀。
那当然是。我在讲的这里的重点是你需要晓得这个代价是什么，你不能不有这个警醒，
对，
是不是？
我讲的都有点个例了，对，
必须不能起贪心，你没办法在这个上头再加几项，你肯定扛不动的。这个叫做一起涨。你开始毕业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也就是有个工作，有个车子，有个房子，你等着你看看，等着你开始对福音有负担，等着你觉得说神国的需要，等着你觉得说我现在年纪也大，时间也不多的时候，你到底有多少自由？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的事情。他这个一起涨啊，最恐怖就是这件事情。从你开始，所以啊，他就叫你落在豪土里边。这个所谓落在豪土里边，到目前为止，他有哪些条件？第一个，
天上的飞鸟不能来吃了，
别去践踏它。
啊，对，第一不要践踏。
第二，从这个土质的环境来讲，怎么样？它的石头的怎么样？
对，起码要扎下根去。
就是他要抛开原子，剪去石头。
嗯，
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些石头你要剪掉。反什么叫做石头？就是神的话不能生根的地方。
嗯，
啊，你得把它剪掉。比如说，
好，
进化论、无神论这个东西，你得把它扔掉嘛。你不扔没办法的。
哎，有些人根本就没这个问题。你看上次小贝讲这个龙的传人，对他来说进化论这根本就不算回事，是吧？
有的人呢是发财神学、成功神学，有的人他信了主之后，他有一大堆的儒道墨法，他不肯丢掉根基性的东西，你不扯掉没办法生根的。第三种，你看什么叫做好土？所谓好土，不是就是他土质好，所谓好土就是不但是没有石头啊，而且其他的东西你要给它拔的相当干净才叫做好土啊。对不对？你春天撒肥料，你看看哪个东西长得快，野草也很高兴啊，给我们好的环境，给我们好的恩典，世上的思虑跟主的道是一起在我们生命里面长，这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大家都是这样子。忍耐的结实，哎呀，就是落在好土里。那个好土为什么变成好土？它的条件是什么？它是不是需要把这些荆棘呢给你拔个差不多？
可怎么拔呢？这个难就难在，
这主耶稣不讲了，我们也不讲。
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怎么拔呀，对不对？宴乐比较好拔嘛，对不对？那思虑和钱财怎么拔呢？
他讲得很清楚啊，
持
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理，所以路加福音就是好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些地方呢跟别人讲的，别的地方讲的不太一样，或者讲的更清楚。并且忍耐着结实，两个动词，一个叫做持守，
对，
一个叫做忍耐。持守是什么？
就是开始我们讲的神的这个基本的既要真理，怎么要扎根，对吧？
持守这个东西呢，尤其在中文呢，这是相当形象的一件事情。哎，我就问你嘛，你现在你四个娃娃，你最喜欢抱哪一个？
现在心里最喜欢的当然是唯一的，对吧？这就
宝贝女儿是吧？新生出来的。
但是为了儿子们的缘故，我还是得每个都抱。
你还是得每个都抱？我说你讲的很不 对，你是每个都抱还是四个一起抱？
每个都轮流抱啊。
轮流抱，你一次抱一个，对不对？
对呀、
啊。持守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心呢、啊，你的眼呢、啊，你得专心在它上面，这个叫做持守。
哦。
对吧？ 因为神的道进来，你要持守它，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你排除了很多所谓钱财的诱惑、世上的思虑。
嗯，
神的话如果说不要忧虑，
那我们就
不要忧虑，你就不忧虑嘛，对不对？神的话叫你想，你就想；要你追想，你就追想；要你看，你就看；要你思念，你就思念，对不对？
是
叫做持守。要你认罪，你就认罪；要你悔改，你就悔改。这个叫持守。
嗯，
因为你没有别的心思在上头。那持守在什么？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这个诚实是说什么？
啊，
基督徒所谓的诚实无为是什么意思？他不说假话吗？
那也是基本的要求吧。
嗯，还有呢？
还有，那你本来信的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呀？那不要与时俱进了，对不对？
嗯，
不要根据这个，在这个环境这么信，那个环境那么信的。
我觉得这个
还有，我就不知道。
实际上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境况，这个叫诚实。
嗯
啊。你刚才讲说有的容易拔，有的不容易拔，其实他还没有叫你拔，他叫你诚实，
看自己看得合适啊，知道自己有很多问题，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害怕你就害怕，你不敢你就不敢，你不愿你就不愿，把自己的问题很坦诚的去面对，而且留在那个地方，不替自己找借口，不把它变成一种别样的原因，好听的话，为自己的说解。
嗯，
对不对？小贝在做机电的节目，这个年轻的机电就有这个好处。
哦，
他害怕嘛，对不 对？你要不要做元帅？要做元帅。要不要打？要打。怕不怕？怕。
要怕。啊，
他是好办。
嗯，
他很诚实。那给他一次羊毛是羊毛干还不够，再次好不好？再次好不好？
嗯，
他怕不怕？其实他一直很怕。怕
哦，你说这个叫诚实啊。
这个叫诚实。你说我怕不怕在美国失业？我怕不怕我的儿女没饭吃？我怕，可是并不表示我不能走。那怕怎么办呢？神叫我不要怕，那我还是怕。不要反过来说，我们是应该好好的为儿女积财，不是这么搞的。那什么叫做善良的心？嗯，
善良的心，哎呦，这个词儿，这个越你别说这个越基本的词，它越难定义。
做传道人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把那个最简单的字给大家解释到更简单啊，大家能够听得明白。
好，那我们洗耳恭听。
一个是持守的你的诚实，所谓持守我的诚实，就是持守我的软弱，明白我这个人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常常能够看看自己，晓得自己什么时候是想出名了啊，想要钱了，想害怕了。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你要是诚实的话都好办，你一不诚实就没办法了，你就会入了迷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你不要以为一些能够在神面前走几步的基督徒都是一些超人，其实往往他的诀窍就是在于他的持守自己的诚实。
嗯，
你就看圣经里面的大卫一样，他清澈见底啊，软弱就是软弱，害怕就是害怕，没什么的。就像保罗讲，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
嗯，
他对自己的心呢，不给他找借口，不给自己说好听的话，这个叫做诚实。
嗯，
你如果真的诚实，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我是怎么样的小心，怎么样的害怕。主啊，求你帮助我。你持守在这个诚实里面，你就不太会自己去发展世界上的东西。
嗯，
对不对？因为你的要求很低嘛。对，我没有办法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但是至少我不会去买了这个再买那个，越加越多来跟随主，来跟自己说是跟随主，这叫诚实，
哦，
对不对？
嗯，
那所谓善良，
嗯，
当然在新约里面所讲一切良善的是出于神的，跟神的旨意有关系，跟神要做的事情有关系，那个叫做善良的心。
嗯，
我们心里面所谓善良的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想要服侍主的心，我想要让他结实百倍的心，我想要见主的时候不至于太羞惭的心，我想要更像主的这个心。
这也太复杂了吧？您说把这个解释的更简单，这个，你再说一下，再，那等我拿笔记下，再讲一遍，看看讲的是不是一样。
我要更像主的心，主所要做的事，我为神的教会心里着急，我为福音挂念，我盼望能够成圣，我盼望能够得主的喜悦，我盼望能够像这个好土结实百倍一样，不能结实百倍也要结实三十倍，盼望建筑不再修缮，这一类
这都算是善良哦。
对，从圣灵来的，从神来的思想，从神来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我们盼望的那个成圣的功夫，这种东西叫做善良。
嗯，
这个善良你得和你的诚实是一起持守，遇见一切的事情是拿这个来照自己，来要求自己。 因为这样的持守，以至于你其他东西挤不住你了，你不会说一起长，你忙不过来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诀窍是在这里。因为你既然已经在侍奉神，你就不容易侍奉麻烦了。你如果持守自己是多么软弱，持守自己每天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失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哎呀主，我真的是不行，我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年纪也大了，我该怎么办。那么对吧，这个持守让你就忙了，没有时间去让其他东西一起长，因为你不经营那些东西了。
但是在忙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种子就真的在长呢？
诶，我所说的忙就是说你专心注意这件事情。人家问你最近忙什么，我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在忙什么呢？我在忙着让自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你说这件事情不需要吗？
太需要。
太需要吗？太需要了。这个东西要是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你心里面所看的是什么？诚实善良这个两个字讲的太好了
啊，
对吧？不见得真的是要去拔白菜啊，拔洋葱啊，把什么东西都拔掉，你但是能够这样持守，就使你的心成为一块好土。哎，还有呢，并且忍耐着结实，你们必须忍耐。这个成圣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所谓的功夫的。这个功夫虽然不是要你到山洞里面去修炼，也不是要你离开这个世界，那确实需要你天天的持守，时时刻刻的持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持守，那它会不会结实啊？它就一定会结实，一定会。所以这个应该是主耶稣跟门徒讲这个比喻的基本的意思啊。这不是太难懂，可是你说到底弟兄姐妹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怎么样从这个情况才变成好土呢？恐怕不对，往往我们都是掉在第二种第三种，尤其是第三种里面。那这个所谓的第四种结实百倍，其实不是在乎你去拔掉多少的不该长的东西，今天拔它明天一定长，而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专心的持守，这就像神耶和华称赞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那个专心，那个持守，使得他们不犯别人的错。不是说这些人在世界上多么有办法，怎么样不入迷惑？不，他们只是很专心的在跟从主，这就行了。
那些他是专心，那外面的人看起来会看见什么样的症状呢？它会有什么表现呢？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莫非这种结实百倍要等到审判的那天才显出来？
不是，这个你要问蒙哥，蒙哥还真有牢骚跟你讲。哎，
真的，
是以前我跟小贝的做节目，做挪亚方舟的分一间一间的造，
一间一间造。
什么叫一间一间的造呢？因为你如果把你的心在神面前摆对了，你真的是会很忙，因为你会发现我从早到晚我在神面前有好多好多的职分要尽。你说能够有什么样的征兆，从什么地方看出你来你是一个结出果子来呢？不是等到建筑，而是在你所有一切的圣旨上。这个圣旨包括哎爸爸妈妈，做儿女，做父母，做丈夫，做妻子，对不对？做主的门徒，做教会里面的仆人啊，无论在家里边，在教会里面，在你工作的岗位上，在你人生所走的每一步路上，你都显出基督的美德来。这个就叫做结实嘛。所以他在底下他才会讲到一些看起来好像很难懂的话，就是怎么连在一起，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者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那个所谓看见的亮光，就是忍耐结实的结果。圣经上说，挪亚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恩，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生，怎么看这件事情？是从你一点一滴的生活言行上，从早到晚，你每天做什么，你的待人接物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底下的，凡是隐藏的东西，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哎呦，我这才注意到这段话在这紧接在后头，哎，我还印象中是比较后来的事儿。
主要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往往就不去想这连在一起是怎么回事。这连在一起确实是比较难懂。
嗯，
但是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向门徒启示说，我们就说做门徒的诀窍好了。好吧，那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好，
一会儿再继续看呢。
好，听众朋友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上山，我要上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上山，我要上山，向山举目。